世事变幻无常，人海浮沉，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人海浮沉，我是李正。今天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在这个世上很多历史上发生的事件被人篡改了，或者是直情销毁了，石沉大海。最常见的就是那些执政者将那些不利于他自己日后管治的历史事件呢篡改。如果要向世人洗脑，令到他们正邪不分、黑白颠倒，那都总有一个过程的。众所周知，在几百年来杭州的岳王庙，在岳飞像的前面呢，就是跪着四个历史罪人的铁像。这四个罪人的名字分别就是秦桧、王氏、张俊和万尔窝。这四个被人反绑住跪在那里的铁像呢，原来是石像来的，就是由于他们是极度无耻地合计害死了忠臣岳飞，所以不少世人经过岳王庙的参观之后呢，都走埋去掌掴呢几个罪人。虽然人人都用手掌去打啫噃，由于个个都用力去打佢，所以石头都粉碎，几个石像卒之就连头都甩埋。所以后来呢，就用铁铸成呢几个罪人嘅跪像啦。虽然用铁铸啫噃，但系呢经过嘅世人仍然系个个打佢几巴。网上我哋随时可以睇到呢啲照片，秦桧夫妇被打嘅面部呢渐渐磨到光滑，话唔定几时铁都打烂埋。但系就有件怪事喺2005年就出现咗，当时喺南京一个艺术馆里边出现咗秦桧夫妇嘅企像，仍然系双手反绑，但系唔使跪，企咗起身啦。当时就引起好多人的反感，就追问边个做呢两个像嘅。当时找到做呢个像嘅作者叫做金峰，金峰咧好牵强咁解释，佢话呢两个像跪咗492年啦。家阵系现代社会要尊重人权同埋女权，咁啊俾佢企翻起身咯。跟住啲人就问呢个金峰，使唔使同呢个秦桧平反啊？甚至话冤枉咗佢啦，系咪咧？由于质问呢个金峰嘅人太多，吓到佢走都走唔切。秦桧最大嘅罪就系陷害忠良，出卖中华土地，系卖国贼。如果今时今日冇人出嚟抗议呢个金峰嘅话咧，话唔定迟啲秦桧就不但唔使跪，仲唔使绑。甚至变成被冤枉的忠良。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在2005年边个当政，又有边个陷害忠良，仲有边个是出卖国家领土，好快脆就有答案。这种洗脑式的篡改历史在这个朝代里面比比皆是。在网络上一搜索，潘金莲边度是淫荡啊，是好女人来的。之所以同西门庆淫乱呢，是忠于所谓的爱情。甚至无有的地方仲话要建立西门庆同乡会。之咁有唔少人渣就认为我包多两个二奶是我的体面。最好呢多啲文章将个历史扭转过嚟，支持下我哋。所以喺 K 型嘅体制之下，你喜欢点写就点写。嗰啲勾引人哋有妇之夫嘅，就叫做勇敢的第三者。所以黑白不分嘅年代真系到咗。现时喺世上，所谓良知尚存嘅人咧，都明白历史系一种超时。你去尊重历史，是为了给后人去分辨是非黑白的时候有一个借鉴。所以历朝历代对于正义的事 都是弘扬和褒奖他的，对那些奸诈的人定罪，责罚他，唾弃他，整个朝纲都是呼吁后代子孙将这些缺德的事作为警惕。但是今时今日，有些地方的政制呢，就是话知你遍地都是妓院、色情场所，人人都羡慕去包二奶、三奶，只要你不喐我的政权呢，跪在那里乖乖地做一个顺民，我就什么都当看不到，甚至还鼓励他发展、那些这样的色情发廊、夜总会，那些什么天上人间的变相鸡斗，猛地发牌给他们去经营，这个社会怎么会好啊？你现在试一下上大陆那些网站、去搜索一下中国历朝都承认的明君唐太宗，被很多歪理的文章改到体无完肤，那些这样的官方网站不知廉耻，还众口一词。所以有些国家的民众道德沦亡，背后是有罪魁祸首的。在这里我又将唐代玄武门之变的历史和大家分享一下。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在建国的圣礼当中、已经向天下宣布了他的第二仔李世民文武相全，帮他南征北战，打下了大唐的江山，所以封李世民为秦王，统领三军，防御外敌，一切的对外都由秦王管辖。大仔李建成虽然他没什么战绩，但他是长子嫡孙，所以他就立为太子，第日就接皇位的。三仔叫李元吉，亦都是没有立过什么大功，但是贵为皇子，亦立他为齐王，以后要协助太子管理朝纲的。于是乎三兄弟就欢天喜地准备辅助父王管理好这个王朝。但是这个李渊皇帝建国之后很快脆就沉迷声色犬马，那这个李建成和李元吉就很懂得讨皇上的欢心。李渊喜欢什么？他两兄弟就四处奔走去满足这个皇上。但是李世民就不同了，他为人正直不阿，有违道德传统的事他都拒之千里，他的责任是保家卫国，所以一点都不敢疏懒，亦都从来不做讨好皇帝那些手段。太子和元吉就越来越感觉到，如果不除了这个李世民，他们第日接管皇位一定有麻烦，因为李世民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于是乎太子就借一个机会约埋李世民三兄弟来喝酒，咁就在李世民的酒杯里面放了剧毒，都未喝到第二杯酒，李世民就肚痛难忍，手下就扶他回去秦王府了。在秦王府里面，李世民内脏翻江倒海，吐血不止，跟住就知觉都开始模糊了。这个时候秦王府外就有个和尚大力敲门，这个和尚入到府中之后就说，秦王有难，我是奉命来送仙丹的，马上就为李世民吃了个粒药丸。果然这粒药丸将秦王在死亡的边缘救回来，咁李世民就挣扎住要起身多谢呢个和尚，同埋问佢师从何处。和尚就话，你身负重任，好好咁养好个身体，一切自有天意嘅安排。跟住就走咗啦。咁呢个李建成同李元吉欢天喜地諗住杀人成功，今次可以高枕无忧啦。点知过咗几日 他的手下回报，说李世民日日同啲将领去练兵，冇咩中毒嘅迹象喎。于是乎呢两兄弟又恨又怕，咁猛嘅毒药都毒你唔死。好，我收买你嘅部下，咁就揾人送咗一车嘅金银俾秦王嘅将军尉迟敬德，就表示要同尉迟敬德交个朋友咁话。但系呢个尉迟敬德就将一车嘅金银珠宝退翻翻去，同时话：我哋都系秦王嘅部下，永远忠于秦王。卒之呢个收买嘅计谋又唔成功，最后呢两兄弟把心一横，就直接去到父王面前告状。佢话秦王日日练兵，准备造反啊！但李渊呢就唔傻得晒嘅。你觉得呢两个仔又蠢又冇脑，就问佢哋：佢话世民手握三军，佢只要一声下令围住皇宫，随时都可以做皇帝，使唔使去练兵造反呢？但系呢两兄弟就作咗好多古仔，系都话李世民要造反。最后李渊就话：好啦，明日早朝你三兄弟一齐嚟见我，当面讲清佢。到李世民接到皇上的通知，说明日早朝要三兄弟一起当面解释一些事，当李世民和他的谋士商量怎么看这件事的时候，他的谋士就异口同声一起说：秦王你要小心啊，入面就一定有凶险，你要先下手为强，如果不是的话，到时就未必有和尚来救得到你的啦。当时李世民就流泪，史书上就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之祸在朝夕，尚有他路，绝不择此。意思就是说兄弟相残是不符合天理的。我知道明日是很凶险，但是如果有任何的转机，我绝对不会先出手。啲谋士就见世民犹豫不决，跟住就话俾佢听，仲有一个最恐怖嘅祸心，就系李元吉。呢个李渊最细嘅仔李元吉系无耻小人，佢妒忌贤能，贪得无厌，心狠手辣。就算李世民你远走他乡，俾佢两兄弟去做皇帝，李元吉都绝对唔会放过李建成，肯定会杀死佢。而李元吉是无德无能，一旦突厥起兵攻打，唐朝就危在旦夕，万民涂炭，秦王三思啊。最后李世民才同意在玄武门布置兵马，但是不准轻举妄动，除非对方先出手。到了第二朝，李建成和李元吉带着一班武功高手来到玄武门边，但是他担心有埋伏，所以就周围查下，看看什么环境，正想是选过另一条路入宫见父王。当时李世民就骑着马在玄武门里面出来，就叫住太子，他说殿下留步。李元吉一见到吓到心慌手软，即刻就弯弓搭箭向李世民射咗过去，唔知系李元吉武功太差，抑或手忙脚乱，嗰一箭就射唔中。跟住佢想射第二箭嘅时候，点知点都拉唔开嗰个弓，个手冇晒力，好似俾人点咗穴咁。呢、这个时候李世民摇头叹咗一口气，跟住弯弓搭箭，一箭就射死咗李建成。当时埋伏好的将领看见李世民还手开杀戒，一声欢呼，全部涌出来将李元吉那班所谓武林高手冚唪唥杀晒。以上就是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到李渊看到他两个冇用的仔自食恶果，就决定让位给李世民，但是李世民两次坚拒，他上书给李渊，他说突厥准备进犯，他会带兵驻守黄河，随时同突厥开战， 由于玄武门之变呢件事，令到满朝文武都睇到李渊沉迷女色，唔配掌管朝纲，齐声要求秦王上位，开创盛世嘅天朝。当时李世民先至答应接手皇位，终于就喺武德九年，亦即系公元626年，李渊正式下诏，秦王上位为皇上。当时李世民就有一个要求，要求李渊做太上皇，咁皇宫享福，颐养天年，这个做仔先至安心。到李世民即位，就称呼佢为唐太宗啦。至于唐太宗嘅丰功伟绩，讲三日三夜都讲唔完。好啦，各位听众，讲到呢度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收听，下次再会。